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疫情逐步减缓，新州新确诊165例，一人死亡；惠州新增860例，五人死亡。树篱华人社团举办 NDCCP 主题标语车队巡游活动。新州中西部将面临大洪水侵袭，昆州将对完全接种疫苗者国内旅客开放边境。澳洲总理人选中，莫里森仍领先于反对党领袖阿尔巴尼斯。新州公校明年开始实施新英语同数学课程大纲。莫里森总理支持参议院调查澳洲广播公司投诉处理程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9月25日，新州东本新确诊病例165例，一例死亡病例。惠州新增新冠确诊病例860例，五例死亡病例。首都行政区新增10例本地感染病例。新州目前住院病例216例，32例需要重症监护。新州在这个星期一之前24小时进行54,453次检测，94.2%的16岁及以上人群完成首剂疫苗接种，91.1%完全接种。12岁及以上人群80.6%完成首剂接种，73.4%完全接种。惠州新增新冠确诊病例860例，5例死亡病例，住院病例378例。低于7日平均住院病例444例，78例需要重症监护，48例需要呼吸机。惠州日前进行48,104次检测，现有活跃病例17,518例。惠州87%12岁及以上人群完成全面接种。预计到11月24日，惠州疫情接种率将达到90%开始。惠州将对全面接种仍然取消大部分限制。从这个星期一开始，墨尔本中央商务区的食客在星期一至星期四外出就餐时，可以获得30%的账单补贴。这一价值500,000元的工作日墨尔本资金计划，由惠州政府和墨尔本市合作推出。计划实施期间，每位符合要求的消费者可以获得最高150元的回扣。为了有资格在墨尔本的餐厅、咖啡馆和酒吧申请30%的退款补贴，食客必须花费50至500元，必须先全额支付餐费，扫描收据并上传到 Melbourne Money 网站，然后回扣将被处理并返回登记银行账户。这一回扣不适用于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日，先到先得，用完为止。11月25日，首都行政区新增10例本地感染病例。首都行政区的接种率继续上升，12岁及以上的居民中有96.4%已经完全接种疫苗。据估计，超过100%的16岁及以上的人已经接种了第一剂疫苗。树篱消息，树篱华人社团退党中心组织举办了以终结中共为主题的车队巡游活动，沿途深受民众的赞许和支持。11月14日，以终结中共为主题，每架车的标语牌显示着拒绝中共、远离瘟疫、打倒中共恶魔等中英文字样的车队所经之处，其他车辆向他们鸣笛，人们竖起大拇指，草地边悠闲的人们亦鼓掌表示支持和敬意。当日早晨，以华人为主体的40部车从城市的中西南北汇聚在市中心。9点左右，40部车辆组成的车队形成壮观之势，穿越市中心，途经雪梨各著名地标，雪梨歌剧院、雪梨海港大桥、新南威尔士大学，直至著名海滩库珠 Beach， 全程吸引了人们的关注。活动的组织者之一曾林先生谈起这次活动的初衷时表示，中共对澳洲的渗透较为严重，很多澳洲人亦知道中共不好，但他们或许还不是很了解中共具体的邪恶，或病毒是不是真的被中共散布出来的。前段时间由于疫情的封锁，没其他途径给民众了解真相，我们想通过汽车之旅可以去更多地方，包括边远地区，给更多人了解中共的邪恶本质。他亦谈到这次活动从制作标语牌到规划路线，筹备了大约3个星期的时间，有众多位义工参与了准备工作。当日的活动中还有越南和西人不同族裔的义工参与。曾林表示，未来车队会根据时间和人力，继续覆盖新州的更多地方。另一位参与活动的义工李元华先生表示，西方很多善良民众并不缺乏正义感，澳洲人或许只是从新闻中了解了中共的部分所为，但对于中共对人类的危害未必认识得清，我们的所作就是唤醒这样的意识。李元华先生说，在当日的活动中，有很多民众鸣笛表示支持，在休息途中，有民众过来询问了解，很多人看到这么壮观的队伍，传递着这样的讯息，纷纷拿出手机拍照。 综合消息，气象部门预报，新州中西部地区的数千名居民将在未来两日遭遇重大洪灾，预计洪水水位将会超过十米。近日来，新州大部分地区连降大雨，中西部地区情况尤为严重。11月15号早上，当地已有8000居民被告知准备好在未来几个小时内撤离。气象部门预计，福布斯镇的洪水水位将达到 10.65 米，与2016年9月的水位相似。新州紧急服务局已建议居民用沙袋围住住宅和店铺，阻挡洪水。目前，维安加拉大坝的容量已达 104%， 但预计集水区不会再有降雨。气象局对维州一些地区亦发布了恶劣天气的警告。在维州西南海岸预计将出现平均每小时70公里的破坏性大风。在著名滑雪胜地斯雷德堡录得了每小时111公里的阵风。一股冷风还将为维州阿尔卑斯山区的何斯安山带来降雪。布里斯本消息，11月15号上午，昆州州长帕拉祖克宣布了期待已久的升级版居家隔离措施，人们将能开始在昆士兰申请居家隔离。日前的数据显示，昆士兰近 82% 符合条件的人已经接种了一剂疫苗，超过 70% 的人已经完全接种了 COVID-19 新冠疫苗。昆州州长帕拉祖克表示，这个自动化系统将在这个星期一下午5点开始上线。接种疫苗的速度可能会令到昆州提前实施重新开放计划的下一步。他讲给记者听，现在我们将欢迎来自疫情热点地区的完全接种疫苗的人进入昆士兰。如果他们出示阴性测试结果，将只在家中隔离14日。昆州政府计划，一旦 80% 符合条件的昆士兰人完全接种了疫苗，或最迟在12月17号就取消对所有完全接种疫苗的各类入境者的隔离要求。但昆州州长仲未有宣布任何计划，以解除昆士兰州每个星期500人的国际入境者上限，以及额外150人的紧急应变容量。自从昆州政府宣布计划在 80% 居民完全接种疫苗后，禁止未接种疫苗的人进入场所以来，昆州的疫苗接种就加快了步伐。这个星期一，昆州没有发现新的本地感染新冠病例，只是在酒店隔离检疫中发现两例感染病例。最新民调显示，现任总理莫里森和反对党领袖阿尔巴尼斯之间的领导权争夺更加激烈，两者之间的差距接近新冠疫情爆发前的水平，保守派选民正转向两党联盟政府。 Newspaper 最新民调显示，执政的自由党和国家党在初选中的得票率上升了2%，至 37%， 但两党联盟仍落后于工党的 38%。 在两党倾向的基础上，两党联盟继续落后于工党。两党联盟支持率的上升是以核心的一个党支持率下降1%至2%为代价的，而其他小党派的支持率下降至12%，六党的支持率仍保持在11%。但是，尽管莫里森的支持率下降了2%，而阿尔巴尼斯的支持率上升了4%，选民们仍认为莫里森仍然是总理最佳人选。对莫里森作为领导人的表现的满意度已降至44%，满意率上升了2%至52%。这个是自2020年3月新冠大流行开始以来获得的最低净支持率，而阿尔巴尼斯的净支持率亦有所下滑，满意率升至48%，满意率仍维持在37%。在这次民调出炉之际，自由党前排议员几乎确认下届联邦选举将在明年5月举行。说来消息，经过对30几年来教学的首次全面审查，新州300几间公立学校从2022年1月起实施新的英语和数学课程大纲，这个标志着新州政府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新州州长佩莱蒂特11月15号宣布，幼儿园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学生明年将首次从这些变化中受益。佩莱蒂特在一份声明中说，政府对课程大纲进行改革是为了提高更高质量的教育，令到我们的课程更符合21世纪的要求。新的课程将确保为最年轻的学习者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让他们在这个基础上成长，重点提高他们的识字和算术技能。新州教育厅长米切尔说，课程首次完全在线，并配有明确的教学实例。新的数学教学大纲强调推理和先进的计数策略。英语新课程大纲还取消了学习时间表，因此学生会被强制要求每年完成某个阶段的学习任务。改革后的课程将通过一个新的数字课程平台提供给学校。新州政府为此投资了1360万澳元。新州政府承诺，全州其余学校将在2023年前全面采用新课程。 坎培拉消息，总理莫里森表示支持参议院对澳洲广播公司 ABC 的投诉处理程序进行调查。莫里森强调，没任何政府机构能凌驾于审查之上，参议院有权调查澳洲广播公司是怎样使用纳税人钱的。上个星期，自由党参议员、参议院环境和通讯长治委员会主席布拉格宣布，参议院已经开始对澳洲广播公司的投诉处理系统进行外科手术式的调查。之前，公众曾对澳洲广播公司的处理系统表示担忧。布拉格担忧受纳税人资助的澳洲广播公司并没有认真对待投诉的问题。他表示，如果澳洲广播公司犯了错，澳洲人期待这个国家广播公司能迅速解决问题，但不到这一要求会令他感到担忧。布拉格说，参议院有强大的力量来调查这些问题，并考虑有针对性的改革建议。参议院环境和通讯委员会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听取意见，以及举行公开听证会，并将在2022年2月28号前提交报告。我鼓励澳洲人向委员会提交意见书。随后，澳洲广播公司董事会主席巴特罗斯声称参议院对澳洲广播公司的调查是政治干预，并发表声明呼吁参议院在澳洲广播公司自己委托的调查结束前不要调查澳洲广播公司。但总理莫里森在11月15号对参议院的调查表示支持，他说参议院只是在这做日常工作而已，这个是参议院的事务，谁都不能够凌驾于参议院的审查之上。对于布拉格声称媒体独立性受到威胁，莫里森说，澳洲广播公司有他们的独立性，没人质疑这些，但对于如何使用纳税人资金的审查，他们不能够凌驾于这个审查之上。莫里森强调，包括澳洲广播公司在内，没任何政府机构可以凌驾于审查之上。澳洲广播公司12年来首次对其投诉处理系统进行正式委托调查，负责调查的人包括民族台 SBS 前老板，但民族台也在这次参议院的调查之列。澳洲广播公司的委托调查要等到明年4月才能出结果，而参议院的调查会在明年2月28号提交报告。这次澳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